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The Last Song》最后的声音，安坑行场声音体验工作坊的节目。本活动以声音体验、读资料、现场走访等方式，来试图理解政治受难者生前最后的心声。而受难者行刑前的五分钟，他感受到什么，或者听到了什么声音呢？接下来，请听众朋友一起来听听宋胜苗的故事吧。
大家好，我们是宋胜苗组。那一开始我是主持人，我叫伟轩，然后我们先请组员先自我介绍。
好，大家好，我是陈佑宇。那我就是就读北艺的博物馆所。那我这次是以前有参加过几次的人权馆的活动。那我觉得让我对于对于白色恐怖的这个议题有很多颠覆我既有的认知的事情。那我也很开心，对，今天就是有这个关于声音的元素，可以让我去更了解，就是关于这段历史。
大家好，我是洪丽君。然后我大学念的是历史，然后研究所念的是艺术史，所以都是比较从视觉去阅读东西这样子。然后但我现在从事的是语音导览制作的工作，然后反而是声音的部分，所以就觉得可以来参加这个工作坊体验看看这样子。
大家好，我是陈一杰。
那我们就简介一下我们等一下发表流程。那首先我们会先介绍宋胜苗案，然后再来我们会有一个五分钟的这样的一个算是声音的一个作品。那在这个作品结束之后，我们会跟我们的各个创作者对有一些对谈，然后最后是我们的心得发表。那我们就先请先请你介绍一下宋胜苗案，先请幼鱼介绍一下宋胜苗案。
好，大家好，我就是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宋胜苗先生，然后跟我们这组的这几个礼拜的一些心路历程。那这边可以看到，就是一个笔录的跟一个调查书的部分，是宋先生他在36年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加入了一个台湾民主自治同盟，那之后正式加入共产党。那他其实在笔录上面写说，他自己并没有积极的参与就是这样子共产党的工作，但是后来从史料上次传开老师上课，我们知道那他这个时候可能并没有说就是全部都说出来，那他可能有在帮其他的一些同党的人去有掩饰一些事情。对，然后这边就是我们也阅读了判决书的部分，那就是里面牵涉到非常复杂非常多的人事物。然后虽然宋先生的篇幅并不多，但是我们也知道说，虽然他的情节其实算是非常轻微，但是却被判了15年的有期徒刑。那我们也知道说，当时在台中呢，就是共产党的这些支部呢，其实遍布了各个行业，就是非常的复杂。那这是传开老师的一篇文章，是台中青年的武装抗争之路。那我们也了解到，当时台中是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脉络，那他们受到了日本人殖民时期的欺凌，那也对经过了对国民政府的失望，那让他们去举起拳头啊，举起这个枪啊，去做一些抗争啊，去做一些他们可能非常在他们的价值观中非常挣扎，那非常无奈的一些举动。那这是第二起，就是宋胜苗先生他涉及的案件，就是绿岛的再叛乱案。那他们当时其实只是就是拒绝了这个刺青的一个宣传，但是最后因为蒋中正的一个和复的制度，让他们就是从原本的判刑改到了就是后来也罗织了一个 ABCD 的组织的罪状，然后去让他们被判了死刑。那其实我个人是觉得非常的冤枉，就是人命就是岂是他就是这样子大笔一挥就可以就是去判死。 我们虽然就是关于宋盛淼先生的一些资料史料并不多，然后我们也没有办法从第三人称的论述去比较了解他的个性，但是我们可以从他的遗物，就是宋文博先生有捐了一批那个宋盛淼先生遗物到了人权馆，那其中有包括宋盛淼先生在狱中去画他的妻子跟他的儿子的画像，那还有收藏他们的一些相片，然后可以知道说他对家人的一些情感。那左边的部分是宋文博先生，他有参加了一个艺术作品的计划，那他就是有写了信然后给宋文博先生，那他里面有提到就是说他第一次就是抱到他的父亲其实是他抱着他的骨灰坛，那也提到说他从小就是跟母亲去相依为命，那他也经过了60多年的追寻啊，终于知道关于他父亲的真相为何。然后第一次参访的时候，我觉得是我上完灿正老师的课，我们带着一些就是知识，然后一些成果去现场寻找不同的声音。那我觉得有些是出自于好奇，那我想录这个声音；有些是希望将声音那用来跟我们所认知的那个历史去有一些连结。那我觉得比较特别的部分是当初那个文史工作者在地文史工作者有跟我们说，那个地方并不只是一个刑场，那它还是其实也是当地的人去生活的一个环境，那我觉得这也给了我们就是看到了那个场域的不同面貌。那第二次的时候我们蒙着眼去走那段路，那就是也结合了上午传凯老师的课，让我们更加的去能够去贴近受难者，那贴近像传凯老师说的贴近那个人的状态，那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宝贵的经验。那因为这次的成果发表，我们宋盛淼组是唯一这些受难者里面有后代的，所以我们就是规划了一个声音的设计，那希望说透过声音的设计，那去想象宋文博先生跟宋盛淼先生他们如果有一个相遇，那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对话。那接下来就交给声音的部分。
好，那我想我们就直接放了。
生活在这样的年代，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能走上的唯一一条路，或许就是抗争。抗争有许多形式，可以是思想上的，也可以是行动上的。我想我的内心还是有一点点不够勇敢，我无法完全抛下我的妻子和小孩。加入组织后，也并未有什么实质的积极行动，但仍然被判刑不语。 就是我的妻儿。许诺，很遗憾，无法回去一家团聚。你每一年寄来的照片，成为我在雨中最大的心灵寄托。我小心翼翼地把这些照片贴在小册子，常常拿出来思念你。千言万语都写在过去的书信中，相信你会谅解我。儿子，很遗憾，爸爸无法陪伴你长大，也从未给过你一个拥抱。常常听妈妈转述你的事，却没有机会亲自和你说说话。不知道你会想对爸爸说什么呢？
父亲大人，是不是您受到什么委屈，才让你走上这条充满危险的路呢？父亲大人，我终于知道您为何被判刑，被判死了。您知道吗？这将近70年的时间，我始终没有放弃找寻真相。我很努力，我真的很努力。上次去了您也去过的安坑行程，尝试看见您人生最后看见的风景，走在您踩过的路上，多希望我的路上也有您的陪伴。父亲大人，我知道您是爱我们的，而我们也爱您。
那给大家一点时间吼，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这个就是创作的一个分享环节，对，然后我们就先请就是我们的文本创作者就是丽君跟易杰好了。丽君负责的是宋胜淼先生的独白，也就是前半段的部分。那我们请他讲述一下他是如何想象宋先生的这个整段经历，以及如何思考他的这些话语的。
那我就是我们就是想象说在行刑前的5分钟，那比如说可能是我就会把自己这一生 review 一次这样子。那在 review 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像我可能思考一些事情，就会开始在脑袋里面问自己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其实是有设定一些宋胜淼先生他可能会问自己的问题，那这一些可以视为是他跟自己内心的对话，那同时也可以视为是说我们想问他的问题，因为毕竟是我们想象出来的。那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可能会有人想要问他说，你会不会后悔加入共产党，加入组织这样子。那我们就是透过我们阅读他的那些背景资料，去试图的想要去理解他的心境跟他的想法这样子。因为毕竟就可能我们还是念历史，还是想要去解读人物的一个那种心情这样子。好，然后所以我想象得出来的答案，我觉得应该是不会后悔，因为毕竟那个就是那个时代他们年轻人选择的一种做法这样子。但是可是我觉得宋胜淼先生他在那个比如说像台中组织里面，他应该算是属于比较温和的做法了，因为他就是像上次老师讲的，就是他并没有像比如说像师部生这一些比较可能比较激进的人，他们选择的真的是扛起枪然后上山去抗争这样子。那因为他还有家庭还有妻儿的牵绊，所以他是没有真的走上就是比较激烈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因为他自己在那个温讯笔录里面也提到说，他加入组织之后其实没有什么太过于积极的行动，然后包含吸收别人入党，他其实 都没有做到这些这样子，所以 我也觉得他可能也会觉得就是说加入共产党，那他可能就是只是读书吸收一些不一样的知识，所以他可能一刚开始也没有把问题想得这么的严重这样，可是还是被判刑入狱的。那进到绿岛之后，可能又有人会想要问他，哎，那你既然把家庭放得这么的重，那你为什么在绿岛好像就没有办法好像安分守己这样？因为他在绿岛其实是被归为所谓的积极派这样子。那我在想啊，因为他自己的本身的背景，他是一个老师，那老师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嘛，所以就是说在绿岛那样子封闭的环境之下，他们每天日复一日的就是做劳动的工作，然后以及上那些三民主义啊、国父遗训等等这样子比较单方面的单一化的这种思想教育，所以他们当然会很渴望就是我想要去吸收一些外界的资讯，吸收别的知识这样子。所以对他来讲，就是他们在狱中可能也只是就比如说抄写这个书信啊，抄写纸条去吸收一些新的资讯，然后甚至是相互鼓励啊，对他来讲他并也不会觉得说这是有什么很严重的行为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去分析他的这个人的个性，我们会觉得他应该也是属于那种，因为他既然会加入共产党嘛，然后他应该也是属于那种比较看不惯那种不合理的行为，所以你要他乖乖的好像去服从当局的管教好像也不太可能这样子。那不过他相较而言应该是属于所谓积极派里面又比较温和的感觉，是没有什么太过于激烈的那种反抗行为这样，所以他可能也会产生一个自我的怀疑，就是说哎，为什么我好像也没有真正好像有做什么，可是却有严重到被 判处了死刑这样子。好，然后那就是我们设定的第三个问题，就是那他在执行死前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要对什么样的人说。那我们刚刚就是上一位同学的报告当中就是有知道吗，就是宋正苗先生他其实最珍爱的就是他的妻子跟儿子，就是因为他就是他会把他老婆寄给他的这些书信或者是照片是非常珍贵的，收藏在那些小册子里面。然后从他的遗物当中也可以发现他其实非常有美术天分，就是他有画那个妻子跟小孩 的那个画像这样素描，然后画得非常神韵非常的像这样子。所以感觉啦，就是当然一方面也是在绿岛这种地方就是时间很多嘛，然后再来就是感觉是他有很仔细的去就是常常去端详这些照片这样子，所以就是我们会觉得他可能就是会有想要对妻子跟小孩说的话。那之前我们跟这个宋文博先生交流的时候，就是知道说他的就是他的妈妈啦常常会写信给他爸爸这样，所以我们觉得就是在这些书信当中他们可能有一些就是有一些已经有一些对话了这样。那从资料里面可以显示呢，就是宋胜淼先生的妻子他其实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可以理解丈夫的选择跟作为的人啊，因为感觉是比较没有什么埋怨，因为毕竟在宋仲淼先生过世之后，他的妻子也才30出头，所以他是完全都没有改嫁的，就这样一个人把小孩抚养长大，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这样子，就是感觉他是可以理解丈夫的就是作为这样子。对，然后但是我觉得宋仲淼先生的遗憾应该是在于就是他没有真正看过自己的小孩，都是透过照片嘛，甚至也没有亲手抱过他自己的小孩这样。然后那个宋文博先生说他有问过传凯老师，然后传凯老师说他可能是有遗书的，但是这个遗书并没有被就是我们现在没有看到这个遗书的内容这样。对，所以我们就会想象说那他可能在遗书里面会写些什么，然后我觉得他可能最大遗憾应该就是小孩的部分没有办法陪伴他长大，那所以我们就是会去假想说哎，如果有机会看到他的小孩的话，那他会想要对小孩说什么，那也会想要知道小孩想要对他说什么这样子。那这个是他的内心独白的部分。那接下来就是请我们的另外一个组员可以分享一下。
那我们就再请易杰，他负责的是宋文博先生，也就是后半段蓝色的字幕那边 儿子试图去询问他父亲一些问题。那也同样就是请一杰分享你是如何去揣摩宋文博先生的心境以及这些问题的。
当时候在构想这个宋文博先生提问这个文本，我主要是参考宋文博先生写给他父亲的信，就是在很多年之后宋文博先生有写了两封然后五页六页的信写给他的父亲。那他里面就谈到了非常非常多，那我就是从这里面去构想，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因为宋文博先生从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离开了，那在他长大的过程中对于父亲的事情他母亲也是完全没有跟他说，直到他母亲离开之后他还是不知道他父亲是怎么离开这个世界的。所以第一个阶段就是关于儿子对于父亲的提问，他想知道的是他父亲当年为什么会加入地下，想要知道他为什么他的父亲当年会想要加入地下组织，那是不是有什么样子的原因，可能是不是受了委屈，或是他有更大的理想让他走上这一条路。所以第一个部分是关于儿子对于父亲的提问，那第二个部分是关于宋文博先生的生命路径也因为父亲的过世而有了很大的改变。就像宋文博先生有提到，他这将近70年的时间他没有放弃找他父亲，就是之所以会被判刑的这个原因，那直到他大概也是在4-5年前他才真正明白他父亲的死因是什么。所以第二部分是宋文博先生很想要告诉他父亲，是他真的很认真很努力的去寻找这个答案。对，那第三个部分是儿子对于父亲的思念。在宋文博写给他爸爸的这个信里头就有提到，妈妈在接到枪决通知书的前一个晚上，妈妈告诉他说他觉得他的肩膀很重，好像有人压着他让他难以下笔，所以他就觉得说是不是宋盛淼先生回来了，他想要告诉他妈妈说你不用再写了，因为收不到了。那第二个是宋文博先生也有梦过他爸爸，他梦到他爸爸被两个人带走，他不断的哭喊哭叫他爸爸，可是没有办法叫回他爸爸。所以他宋文博先生在信里头也提到是不是他爸爸回来看他了。对，那在信里面这两段描述就给我很大的感触，就是即便宋文博先生对于爸爸的印象几乎是没有的，可是从字里行间还是可以感受得到一个儿子对于父亲的思念。对，那整个文本大致上就是以这三个部分把它串接在一起。那很明显的可以看到文本里头只有提问，那这也是一个用意，就是我们知道现在宋文博先生的所有提问都不会有答案了，因为父亲不在了，可是我们还是可以继续提问关于宋盛淼先生的事情这样。
那就回到主持人，同时也是声音设计的部分。那简介一下这个作品的一个想法。然后，这作品时长是5分01秒，就是回应我们的这次的策展主题以及最后一秒钟的谢幕。那在思考整个这个声音叙事架构的部分的话，我觉得其实是同时结合一个怎么讲，一个想象的一个部分跟真实的一个部分，就是说我觉得大家这可以分成三个部分来看。第一部分黑底红白字的部分其实是想透过声音来阐述在那样一个压抑的时代氛围下一种人的一种被压迫的感觉。然后它对相对应的声音素材其实就是很多的机械声， 还有一些嘈杂的车流声等等。那我透过一些方式去制造营造这样的一个氛围。那第二部分则是算是说一个宋圣淼先生他在这样子时代背景下选择走出的自己的一个生命路径，那就是透过这部分则是透过一个脚步声，然后不同的一个场景的切换，那也伴随着文本内容，就是回应到不同的他的思想，他想到了谁，然后那个对应的场景那个感受是什么，来做一个接近的部分。那最后则是说透过最后是那个儿子那一段的话，我是选择用水声作为意象，那这部分是自己在家里录的，那主要是类似回应刚刚易杰所表示的，就是这个每一个提问都是像是丢到一个池塘的一个石头一样，就是它就是不会有回应。那我想透过这样子水滴落的这样的一个意象来去传达这样的一种思念，还有这样的一种类似孤寂的感受吧。那当然在开头跟结尾就是可能有点冒犯，但就是说透过一些做取样跟调整，然后去做出类似枪响的这样的一个音效，然后就是来表示这样他在最后五分钟这样回光返照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所思考的，然后以及所对，然后大概是这样。好，那时间差不多，然后我就是想问我的组员们，也许有还有一些在这三次工作坊当中有什么一些额外的心得要分享。
好，那我就简短分享，就是我觉得应该大家就会去思考说这个声音对自己的意义，然后对自己去了解这段历史有什么样的意义这样子。那我觉得是在有点类似我们假如说我们今天做的算是一个艺术作品，那我觉得文本跟一个声音跟你的听觉的一个结合可以让人感就是有一个产生一个移情的作用，就是我们可能可以更大的更多的去共感，就是去见证就是那个时代的历史的事件。那我觉得说我们也许到了安坑刑场，那那个地方其实也变化了很多。那我就是有延伸到我觉得我们现在台湾的社会就是也是从威权时代到了现在的比较民主化的一个过程。那我也希望说就是我们的这个改变是往好的方向去朝向好的方向。
声音带我们回到发生的现场，历史带我们走入前辈的过往。感谢您的收听，拜拜。